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而家是7月5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日7月4号在白宫主办了国庆日聚会，这个是他自从今年1月就职以来主办的第一个大型聚会。他面对欢庆的人群说，美国又重新凝聚在一起。他说，今日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宣布从致命的病毒当中解放出来。白宫邀请了几百名的嘉宾出席星期日的庆祝活动，并且用汉堡包和其他的佳肴是招待他们。嘉宾是包括帮助应对新冠大流行的一线的人员和军人的家属。拜登在讲话当中还鼓励那些目前还未有接种疫苗的人采取行动。他说，各位，这件事是你们能够做的最爱国的事情。拜登政府此前设定目标，要在7月4号国庆节之前为70%的成年美国人接种疫苗，这项目标基本达成，大约67%的成年人是至少接种了一剂的新冠疫苗。在烟花和聚会当中，美国人今年以焕然一新的感觉庆祝建国245周年。新冠病毒感染者的人数是持续下降，但是大家未有忘记超过600,000美国人因为感染病毒而丧生，这个数字是居于全球之首。印尼日夜一家医院上个周末缺氧，几十名的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死亡。萨尔吉托医生总医院在停电期间尝试更换氧气瓶，但是未能够挽救63名新冠病毒患者，因为全国各个城市都面临新冠病毒病例激增的问题。医院院长鲁克莫洛西斯维上托在星期日早上一份声明当中说，医院改用氧气瓶，包括日夜地区警察捐赠的100个氧气瓶，但是所有努力都太迟。他说，他已经通知包括卫生部长在内的多个的当局，医院将会在星期六晚上缺氧。印尼每日新增病例激增，促使医院建立临时重症监护室，并且设立新的隔离中心。在首都雅加达，至少有3个新的公务为那些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人而建。据美国之音印尼语组报道，在雅加达一个社区需要氧气的居民在早上6点是排起长队，为他们的亲人加满氧气罐。过去一星期，印尼新增新冠病毒病例和死亡人数达到新高。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冠状病毒资源中心的数据，过去一星期印尼有3298人死亡。在印度，官方已经宣布几千名的居民接种了假疫苗。官员说，这些疫苗是在孟买和加尔各答等多个城市设立的假疫苗营地注射的。官员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6个人因为这些假疫苗而被捕。印度卫生部星期日说，在过去24小时内，它记录了超过43,000宗新的新冠病例。在伊朗，由于达尔塔病毒的变种继续蔓延，疫苗接种率继续落后，政府官员正在关闭一些企业。伊朗仅有1/3的人口是接种过疫苗。另一方面，已经为近半人口全面接种疫苗的英国，预计将会宣布结束戴口罩的要求。英国媒体星期日报道说，英国首相约翰逊7月19号自由日的计划，除了是全面开放目前受到限制的商业和社交活动之外，还将会取消戴口罩的法律要求。因为香港刺警事件遭到中国网民抵制的香港饮品制造商维他奶的股价星期一暴跌约12%，一些明星的代言人亦在事件爆出之后是相继和维他奶解约。维他奶成为中国网民呼吁抵制的最新的目标，是因为近日该公司一名员工在网上发布一份的通告，向一个刺伤香港警察之后自杀的前公司员工的家属是致以慰问。在星期一，维他奶的股价一度大跌15%至25港元，直至收盘的时候，维他奶的股价跌幅约为12%，是报25.95港元。法新社的报道说，股价的突然下跌表明，随着香港当局对这个金融中心的意见人士展开全面打压，很多企业在卷入香港政治的时候都面临着不稳定的局面。维他奶在有关的通知被爆出之后，在上个星期六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发表声明，说网上流传的相关文件是一个员工未经授权发出，其中的措辞极为不当。维他奶集团目前正在调查事件，并且保留追究该名员工法律责任的权利。 維他奶發布這份聲明，還對相關事件為各界造成的困擾和不滿致以誠摯的協議，並且說集團嚴厲譴責暴力和破壞香港社會安定的行為。對於維他奶這份聲明，中國網友似乎並不接受。維他奶滾出內地這個話題，截至星期一在微博上引發了41000次的討論，話題的閱讀次數就是1.2亿。中國藝人龔俊和任嘉倫在維他奶事件之後相繼發表聲明，宣布終止與維他奶品牌的一切合作。據美聯社報導，蘇伊士運河管理局星期日說，該局已經同一艘巨型的貨櫃輪船主達成協議，解決今年較早時候該船封鎖這條重要水道近星期的財務的紛爭。當局未有透露與日本船主正榮汽船株式會社達成和解協議的細節。蘇伊士運河管理局說，協議將在星期三在蘇伊士運河城市伊斯梅里亞舉行的儀式上簽署。該局說，該船亦將會在星期三被放行。埃及蘇伊士運河管理局局長拉比中將上個月說，雙方已經就賠償的金額達成一致，但他說在最終合同簽署之前，由於他們已經簽署了保密的協議，所以不會對外公布。這艘船在3月23日在運河的單行道上擱淺，6日之後在一隊的拖船大規模打撈工作之後被救出。一艘懸掛巴拿馬國旗在亞歐之間載運貨物的日本籍的船隻獲救之後，在雙方協商解決問題的時候，當局下令這艘船隻與大部分的船員一起停泊在一個中運河段的湖當中。分歧主要集中在蘇伊士運河管理局要求的解救船隻的賠償上面，這筆錢將是用來支付打撈作業、運河交通停滯的費用，以及因為該船曾經堵塞運河的那一個星期所損失的過路費。起初蘇伊士運河管理局要求9.16亿美元的賠償，後來降低到5.5亿美元。雙方互相指責船隻擱淺、惡劣的天氣、運河當局的錯誤決定，以及人為和技術錯誤都是可能的因素。為期6日的阻塞中斷了全球的航運，幾百艘船隻在原地等待運河暢通，而一些船隻被迫繞行非洲南端好望角的更長的路線，需要額外的燃料和其他的費用。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節目。以下请收听时事经纬。印度尼西亚至少有10名的医生在接种过中国新冠病毒疫苗之后感染病毒死亡一事，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国疫苗有效性的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分析人士表示，虽然印尼以及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疫苗的有效性有担忧，但是凭借着对疫苗的大量稳定提供，中国仍然是赢得了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好感。不過他們同時指出，雖然在填補東南亞國家的疫苗空缺方面，中國領先於歐洲以及去美國，但是這樣的優勢並未有轉化為中國的軟實力，而且隨著歐美疫情的減緩，更加有餘力去支援東南亞以及其他地方的抗疫，這樣的優勢地位很快會縮小。印度尼西亚医学协会近日表示，今年6月死于新冠病毒的感染的26名印尼医生当中，有至少10人曾经接触过中国科兴新冠病毒疫苗，而且是已经接种两剂。虽然流行病学家声称需要对这些的死亡病例进行适当的调查，以确定医院护理不当或者是慢性基础疾病等因素而是否是主要的原因，但是对中国疫苗的有效性的担心进一步加剧。一些的健康专家已经考虑是否是给予前线的医护人员再增加一剂的加强针。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区域战略与政治项目的研究员海瑟尔安雅尔扎尼在发表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印尼以及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疫苗是否安全的担忧一直是存在。在印尼，对中国疫苗的反对除了是对疫苗本身安全的担忧之外，还有宗教原因，甚至还有反华种族主义等等。他说，在这些最近的消息散布之前，就有报道说该个地区 对中国疫苗是犹豫不决，部分的原因对中国疫苗的安全性是持怀疑的态度，数据完整性的缺乏以及是混乱进一步加深怀疑。而另外，在印尼仲存在着反华种族主义，在越南则是有依赖中国会产生的更加广泛的地缘政治担忧，在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仲有很明显的宗教考虑，一定的穆斯林担心中国的疫苗是否是清真的，以及是接种了科兴或者是国药的疫苗之后是否仲会被允许进入沙特阿拉伯朝圣等等。为了打消民众的顾虑，印尼总统佐科今年一月甚至是在电视直播当中展示了自己接种中国科兴公司新冠疫苗的全部过程。在印尼伊斯兰教联盟宣布中国科兴新冠疫苗符合清真标准之后，接种中国疫苗的人数才是有所增加。不过扎尼认为对中国疫苗有效性的担忧并不会改变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政府对中国感激之情，特别是印尼和柬埔寨，因为对他们来说中国疫苗是他们唯一可以较早获得的疫苗。扎尼说，因为中国一直有能力是持续提供疫苗，使到他们可以展开全民免疫计划。如果中国的疫苗最终被证实不是那么有效防止感染，他们不得改变是接种的计划，增加加强针或者是使用其他的疫苗，但是这个不会抵消中国提供疫苗带来的好感，因为有疫苗接种总比没有强。日经亚洲评论在6月28号的一篇报道援引印尼卫生部的官员讲话，印尼依赖来自中国的疫苗，因为只有中国可以满足印尼需要的疫苗数量。阿士尼康和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新冠疫苗保障机制等渠道来的疫苗仍然是很少，如果印尼在等辉瑞以及其他疫苗数量不够是给予印尼人是接种的。印尼拥有2.7亿人口，曾经是东南亚新冠死亡人数以及感染率最高的国家。今年一月开始，印尼打算在一年之内为多达1.8亿人口，亦即是70%的人口接种疫苗。在大约160,000印尼医护人员当中，有大约90%已经接种了中国科兴疫苗。印尼政府官员在4月表示，科兴疫苗在现实当中应用效果是非常之好，94%的医疗工作者在接种科兴疫苗之后免于感染，但是受到新冠变种毒株 Delta 的影响，印尼疫情最近有反弹的趋势，这个亦都令到一些人认为科兴疫苗可能对新的变异毒株不是那么有效。印尼是东南亚国家当中购买中国疫苗最多的国家，截至目前为止，印尼确认从中国订购的1.25亿剂的新冠疫苗，去年12月初，印尼方面收到1,200,000剂的科兴疫苗，12月31日又收到1,800,000剂。之后，印尼医药公司同中国联手共同生产疫苗。6月27日，印尼食品药物管理局批准科兴疫苗在该国12岁至17岁的年龄段层的人群当中是紧急使用。柬埔寨和老挝是全球接受中国疫苗无偿捐赠剂量最多的国家，其中中国向柬埔寨捐赠了220,000剂的疫苗，向老挝捐赠了190,000剂。这两个国家亦都主要依赖中国疫苗实现全民免疫的计划。截至6月25日，柬埔寨全国380.3万人口已经是接种新冠疫苗，占全国1,000,000人的接种目标的38.3%，其中280,000余人已完成了两剂的接种。柬埔寨的接种率是领先于大多数的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中国的慷慨亦都赢得了柬埔寨的称赞。柬埔寨总理洪森五月在第20届亚洲未来的视频国际会议上表示，柬埔寨不依靠中国，还能够依靠哪一个？这个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倡议的项目主任波林认为，印尼和柬埔寨成为中国疫苗的最大进口国以及捐赠国是并非偶然。他说， 这个显然是因为中国将疫苗外交的重点放在最能够从中受益的地方。柬埔寨是中国的从属国，他们希望保持这种状态。印度尼西亚的该地区的最大的国家，中国亦都知道和菲律宾、越南、新加坡甚至马来西亚比，这些国家会比较容易一点。虽然如此，整体来讲，东南亚国家都是中国疫苗外交的主要目标。中国主要通过小额捐赠以及大规模的合同销售的方式为东南亚国家提供疫苗。直至六月，东南亚国家已经从中国预订了 2.03 亿剂的中国疫苗，大约占中国出售疫苗的 25.6%。从捐赠疫苗的数量来看，中国已经向东南亚国家捐赠730万剂的疫苗，占中国向全球捐赠数量的 25%。新加坡尤索夫伊实东南亚研究院区域战略与政治项目的研究员扎尼强调，虽然中国通过疫苗外交在东南亚国家当中赢得了一些好处，但是仲未有赢得他们的战略信任。东南亚国家其中是柬埔寨是唯一的例外，柬埔寨基本上是依赖中国的供应，而另一个来源就是新冠疫苗保障机制，令到疫苗供应多元化的努力避免完全依赖中国就是好的例子。印尼虽然是中国订购了 1.25 亿剂的疫苗，但是这个只是占印尼所有疫苗的来源的大约三分之一。印尼仲是从阿斯利康、诺亚亚克斯以及辉瑞订购的剂量总额是超过 2.5 亿剂。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甚至文莱亦都一样，中国的疫苗是重要的来源，但是并不占主导地位。菲律宾政府和中国科兴疫苗签订了2500万剂疫苗的供应合同，数量是仅次于印度尼西亚。但是菲律宾亦都从阿斯利康、强生、莫德纳、辉瑞、印度血清研究所以及是诺亚亚克斯公司以及俄罗斯的卫星5号的订购疫苗，总共是大约是 1.37 亿剂。菲律宾大学疫情研究小组今年年初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13%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相信来自中国的疫苗，而 41% 的受访者更加喜欢来自美国的疫苗。泰国订购了1860万剂的科兴疫苗，亦都获得了100万剂疫苗的捐赠，但是泰国对中国疫苗的期盼程度并不高。在泰国民间最希望得到的是美国辉瑞以及莫德纳疫苗。泰国社交媒体的消息表示，泰国的名人以及富人流行到海外接种莫德纳以及辉瑞疫苗。泰国反对党三月份批评政府在明知中国疫苗有效性的问题的情况底下仍然订购中国疫苗。而另外，泰国六月和英国阿斯利康药厂达成了技术共享协议，在泰国本土生产新冠疫苗，未来亦都计划提供给予其他的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订购了1550万剂的中国疫苗，包括科兴、国药以及康希诺，但是从阿斯利康、辉瑞和卫星五号订购的疫苗总量远远超过中国疫苗的总量，总共是大约是6400万剂。文莱从中国订购了52000亿剂的疫苗，但是从辉瑞、莫德纳以及诺亚亚克斯订购的是更加多。缅甸五月从中国获得到50万剂的疫苗捐赠，不过这个动作比印度慢了半拍。印度在1月份已经向缅甸是捐赠了150万剂的新冠疫苗。新加坡在政府的主流疫苗接种计划当中只是用辉瑞以及莫德纳疫苗，不过目前对中国科兴的疫苗以及兴趣的有所增加。新加坡政府在6月初曾经表示允许私人医疗业者通过特别采用程序引进科兴疫苗，给予那些愿意接种中国疫苗的人使用。东南亚的多个国家当中，越南是最不愿意选择中国疫苗的国家，直到6月4号越南才是批准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疫苗可以在越南紧急使用。在之前的疫苗订购当中，越南单单排除了中国疫苗。越南希望通过新冠疫苗保障机制 其他國家的疫苗製造商以及加強國內研製和生產技術，為提供疫苗實現全民免疫。越南目前的疫苗接種率是非常之低，僅僅是有 1%。越南仲希望在2022年可以普遍使用到美國的諾亞亞克斯的疫苗，目前這個疫苗仲是在第二期的測試當中。6月20號，越南接受了中國援助的50萬劑國藥集團新冠疫苗，不過中國要求這些疫苗將優先為在越南的中國公民、有前往中國工作需求的越南公民以及越南北部邊境地區人員。新加坡由索夫伊什東南亞研究院的扎尼認為，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不信任主要是來自中國在南中國海的強勢行為。中國宣稱對南中國海的 90% 的海域擁有主權，覆蓋了東南亞國家當中文萊、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以及越南等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主張擁有的專屬經濟區。而另外，扎尼說中國在疫苗外交上面的敘事手法以及中國的戰狼外交亦都令人東南亞國家是警覺。他說該個地區不想將所有的賭注都壓在中國疫苗身上，雖然中國在定期交付方面略佔優勢，但是疫苗的提供不是這些國家唯一要考慮的事項。中國圍繞著疫苗供應的敘事，中國的對軟實力以及硬實力的應用亦都令到中國的疫苗外交受損。2月25日，中國東帝汶大使蕭建國在東帝汶之星上面發表文章，指責一些富國強國奉行疫苗民族主義，大量訂購囤積疫苗，很多的發展中國家卻是難以獲得足夠的疫苗，而中國則是促進公平分配，不讓一個有需要的國家落下，亦都不讓任何等待疫苗的人被遺忘。在強調不用一個有需要的國家落下之後，中國在6月5日才向東帝汶捐贈了10萬劑科興疫苗，而東帝汶的人口為130萬人。東帝汶最後的疫苗缺口將由澳大利亞並通過新冠疫苗保障機制填補。扎尼認為中國官員在這個論戰式的語言只會是讓外界認為中國傲慢和虛偽，特別是中國的疫苗供應遠遠滿足不到期待的時候，對西方國家的謾罵更加是令人覺得中國更在乎政治得分，將發展中國家當作為實現地緣政治目標中的棋子。扎尼表示，讓中國軟實力受損的另外一方面是中國的變化無常。他說東南亞國家雖然目前沒有領略到中國的戰狼外交，但是他們清楚地看到北京是如何懲罰不同中國保持一致的國家。他說中國今天可以提供疫苗，明天是可能就會對你施加懲罰。因為澳大利亞政府提出對新冠病毒的起源進行獨立國際調查，中國隨之對澳大利亞進行貿易和經濟制裁。扎尼說東南亞國家領導人自然會記住這些，東南亞國家亦都曾經受中國的雷霆之怒。2016年，由於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南中國海仲裁案上進行表態，並且佔到了西方的國家一邊，中國是未有邀請李顯龍參加2017年底的一帶一路大會。同年，中國仲令到香港海關扣押了新加坡從台灣運回的九部的裝甲車，直到兩個月後才是放行。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波林說，雖然目前仲是不清楚中國疫苗外交是否在東南亞起到作用，但是有一點是很清楚，中國去年向東南亞捐贈的防護服、口罩以及其他醫療援助卻是未有收到很好的效果。相反，東南亞國家普遍對中國是很反感，特別是菲律賓。他說當然大家很開心可以拿到免費的口罩，但是他們不會忘記中國所做的其他事情。他們在報紙上看到最多的就是中國民族主義的轟炸、戰狼外交，這個令到他們害怕，這個也是跟東南亞國家的一種看法有關。這個就是不理他們有多麼需要中國的援助，中國的援助不是無條件，總是有一種未有明說的條件在裡面，可能是要求你在香港、新疆問題上面或者是南中國海問題上面保持沉默。 佢話：中國嘅捐贈總係會同媒體嘅照片聯繫埋一齊，令人覺得佢哋嘅捐贈係有目的，總係同交易聯繫喺一齊。扎尼認為中國喺南中國海嘅硬實力展現，更加係根本傷害咗中國嘅軟實力。佢話：東南亞國家目前嘅態度同中國喺南中國海嘅行動有好大嘅關係。即使是在新冠疫情的期间，中国亦都未有减弱在南中国海的行动，甚至还有所加强。因此很难是任凭着疫苗能够赢得该个地区的信任。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研究院公布的2021年东南亚状况调查显示， 44%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东盟对话伙伴，为该个地区应对疫情提供了最大的帮助。然而，当被问及到如果东盟必须要有两个大国当中选一个国家结盟的时候，61.5%的人是选择了美国。而另外，65.9%的受访者表示，如果中国希望改善同该个地区的关系，应该是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所有领土同海洋争端。68.9%的受访者表示，中国应该是尊重自己国家的主权，而不是对他们国家的外交选择进行约束。扎尼认为，东南亚国家对中国依赖的担忧，更加是为欧美的疫苗提供了空间的机会。他说，虽然中国目前在向东南亚提供疫苗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是这样的领先优势随着欧美还有日本的自身疫情的改善之后将会有所削弱。日本政府在6月29日宣布，7月1日向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两国分别是无偿提供大约100万剂的新冠疫苗，7月8日是向菲律宾，7月9日向泰国分别空运了大约100万剂，加上已经发货的台湾和越南，日本的疫苗供给对象合计是达到6个国家以及是地区。信息认为，日本此举亦都系考虑到中国嘅疫苗外交，有意向亚洲扩大日本嘅支援范围。值得注意嘅就系，响未来日本仲将会向其他嘅东南亚国家提供疫苗，而且呢啲嘅疫苗都系绕过咗世卫组织直接提供俾东南亚国家。除咗日本之外，美国总统拜登6月3号公布咗首批2500万剂新冠疫苗全球分配计划。其中有大約700萬劑將會提供給南亞以及東南亞的地區。6月11日，七國集團在倫敦召開了會議的時候，亦都承諾到明年的年底將會向發展中國家捐贈至少10萬劑的疫苗，其中美國承諾提供5萬劑，英國承諾1萬劑。在3月份，美國、澳大利亞、印度以及日本四國領導人召開的四方會談，仲係同意喺2022年嘅年底前向亞洲大部分地區提供10万亿剂嘅新冠疫苗。不過，因為印度疫情嘅嚴峻，疫苗優先係向印度供應。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嘅波林認為，幫助東南亞國家走出新冠疫情對拜登政府嚟講係至關重要。佢話：如果美國喺一個世代先出現一次嘅重大危機當中唔能夠提供幫助，美國點能夠係再宣稱自己係全球嘅領導力量？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崛起对全球的影响越来越大，反过来国际社会对中国透明度的要求也都变得越来越高。美国国会重量级的议员认为，揭开中国不透明的面纱，了解和搞清楚它的行动、做法、数字背后的真实用意和目的，可以减少误判的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日前就即将在这个星期稍后时候将会发布的2021年中国透明度报告举行了一次网上视频研讨会。报告从八个方面揭示中国的不透明，包括在经济层面，中国政府公布不可靠的国民生产总值经济数据等等；在能源和环境方面，中国打着国家机密的幌子，隐藏他们在工业项目以及是环境数据。在军事方面，获取中国军事相关出版物变得是越来越困难。 在政治和法律层面方面，中国越来越多地试图阻止对中国政治的分析，如稳步减少对中国数据库的访问，阻止外国学者以及机构分析敏感的话题，以及是公开骚扰国内外的学者等等。传统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罗曼在这次的研讨会上表示，即使是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之前，中国就经常为达到它的目的而隐瞒、操纵以及伪造数据，国际社会对中国透明度的要求远远超出了公共卫生的范畴。他说，长期以来缺乏可靠的官方数据一直是阻碍着国际社会评估中共政权在全方位参与全球事务风险的努力。他说，中国政府如此不透明，是由他们的政治体制而非漏洞所造成，源于中国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给予美国敲响了警钟，促使到美国警惕中国崛起带来的一系列威胁。他说，现时越来越多的人在问中国还隐瞒了什么事。与会的美国国会俄亥俄州共和党议员夏伯特表示，在中共政府内缺乏透明度以及合作的情况之下，传统基金会对中共透明度的研究报告将会有助于揭示在认识中国的过程当中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从而成为了大家制定有效政策应对中国对美国以及它的全球盟友构成战略挑战的关键源。夏伯特议员表示，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美国对中国非常友好，希望将中国融入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当中，敦促他们成为更加负责任的国际公民，但是很显然美国的希望过于乐观。他说，中共从来是没有兴趣加入这个体系，他们反而利用大家的与之接触的努力来对付他们，隐藏住他们的实力，投入巨资用于发展军事力量，制定战略计划，按照他们自己的形象重塑世界。夏伯特说，毫无疑问，在各个层面方面，北京都在挑战自由世界和美国的主张，即是开放社会、自由市场以及法治会自动带来繁荣的公平的文明。夏伯特说，中共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取代这个主张，这个是显而易见，无论是他们对人权的根本漠视、对知识产权的猖獗盗窃、对国际贸易体系的操纵，仍然是激烈地保密以及是掩盖疫情。夏伯特议员指出，在如此多的问题上，美国对中国正在做些什么是了解是不全面。他说，我们是认为开放是一种美德，因为在民主的社会当中，我们的力量直接是来自我们的人民，人民有知情权，有权知道他们的代表是做些什么事。但是夏伯特表示，习近平和中共亲信的力量来自是分裂、压迫以及是操纵，因而中共认为他们没有必要跟人民沟通，这个意味着他们除了对自己负责之外，不对任何人负责。无论是一带一路的倡议、新冠病毒爆发的源头、中国真实的经济状况、中国的投资决策、中国的人权做法、中国和全球精英合作的努力、北京自己内部的决策机制，还是北京追求技术霸主地位的努力等等，对于这些美国都必须要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夏伯特指出，由于中国这种对美国生活方式的直接挑战，美国发现自己处于一场没有寻求、不想要但是必须要赢得的战略竞争当中。他认为对美国而言，中国的不透明是非常之危险。夏伯特表示，第一，他增加了误判的风险，因为没有人完全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方面，中国似乎是不可阻挡的霸主，对整个亚洲以及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自由构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而在另一方面，他们似乎受到了内部问题的困扰，比如是悬而未决的灾难性债务以及严重的人口挑战。夏伯特说，问题是如此多的军事、经济以及是商业决策取决于准确判断中国的轨迹， 意圖、能力以及係更加直接咁判斷佢哋喺嗰處嘅投資以及係做啲乜嘢嘢。如果唔能夠更好咁了解中國嘅真實活動以及係意圖，我哋就可能會反應不足，就好似過去40年我哋同中國交往嘅記錄一樣，或者係反應過度，對於誤判隨之帶嚟嘅危險，我哋係只有更好、更徹底咁了解北京嘅活動以及意圖，先至能夠避免。夏伯特指出，中國不透明嘅第二個危險係對中國正在發生嘅事情了解得越少，中國嘅問題變成世界問題嘅風險就越大。他表示，如果说美国从过去的一年半吸取了什么的教训，这样就是大家生活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全球社会，任何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都可能以几十年前无法想象的方式影响地球上面的每一个人。夏伯特表示，如果北京以诚实以及透明的方式更早一些和国际社会分享新冠病毒疫情的信息，它很可能就不会演变成大流行，死亡人数几乎不会是毁灭性的，即使北京不合作，如果能够从中国获取更多的信息，可能会令到我们是更早地看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到来，为及时处理它所带来的后果做得更好的充分的准备。美国众议员夏伯特说，毫无疑问，中国的不透明是他们有意为之，他们将保密体作为是一种资产，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军事层面，因此打破这种保密面纱，对于帮助我们制定有更有效应效的对于中国现时和未来面临挑战的决策是十分之重要。夏伯特说，如果我们要想赢得和中国的战略竞争，就需要对中国有比我们现时拥有的更多的更深刻的了解，正如中国的伟大的思想家孙子所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中共一贯表示，中国是一个开放、公平、透明、负责任的中国。在新冠疫情的爆发源头的问题上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年6月初表示，中国一贯本着开放透明的态度，和世卫组织开展相关溯源合作，为全球溯源工作作出是积极的贡献。不过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爆发的源头仍然存在着诸多质疑。6月29号 ,31 位国际知名病毒学家专家是发表了联署的公开信，呼吁再次对新冠病毒开展溯源调查。之前拜登总统下令美国情报机构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七国集团领导人以及世界一些著名科学家日前亦都呼吁对新冠病毒进行第二阶段的溯源调查。今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组对首先大规模爆发新冠病毒疫情的武汉进行了实地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新冠病毒可能由蝙蝠或者其他的动物经过由中间宿主转给给人类，实验室泄露的几率亦不可能，但是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初期隐瞒以及掩盖，以及之后销毁最初新冠病毒样本等等，无法让国际社会信服中国所谓的公开和透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共的统治之下，中国可能在某个方面有点透明，但是总的发展趋势是透明度越来越少，尤其是在中共领导下，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变得是越来越不透明。张家敦认为，中国的统治者故意采取措施将冠状病毒传播到中国境外，他们当然不能够谈论这个病毒的源头，很可能是从中国生物武器设施武汉病毒学的研究所泄露出来，他们亦都不能够谈论这个，他们不能够谈论新疆的反人类罪行以及是种族灭绝，现时有如此多的问题是被禁止谈的，因此中国无法做到透明。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美国办公室宣传总监格雷塔克对美国之音表示，全球有很多的独裁、封闭、不民主以及专制的社会，标榜自己是一个所谓的开放、透明的社会，以此欺骗自己和国际社会，因此中国自称是一个开放透明的社会并不令人意外。 佢話世界上好多個腐敗嘅政府都係咁樣標榜自己，呢個並不意味住佢哋實際上係開放以及透明嘅社會。例如中國響其一帶一路倡議當中開創咗現代史上最不透明嘅公共採購流程之一，該個倡議亦都係外國大規模腐敗嘅最強驅動力之一。
There are a lot of authoritarian
格雷塔克表示，一帶一路倡議係中國戰略性利用腐敗響世界重要地區擴大權力嘅經濟政治影響力的主要方式之一。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缺乏透明度，這個是他們利用腐敗作為促進自身利益手段的更廣泛戰略的一部分。格雷塔克表示，中國腐敗和不透明的根本原因是中國未有民主，以及沒有強大的競爭性的政治氛圍，因此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開放透明的社會。張家頓補充說，只要中共仍然掌權，不透明的問題將會長期存在。他說在中國成為一個民主、法治、自由選舉的國家之前，不會變成國際社會所希望的透明國家。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明華盛頓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們在9點至11點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粵語組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臉書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在 YouTube 的帳戶名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以及 Instagram 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 如果你們沒辦法登錄我們的網站，你們是可以使用賽豐應用程式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的網站。如果你想獲得賽豐應用程式，請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們會立即收到免費的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了。繼續時事經緯環節，日本知名動漫作者荒川宏的作品最近發售全新單行本之後，遭到中國小粉紅的齊聲的鞭撻。他們指稱該作品因為包含消遣毛澤東的內容而構成辱華，但是一些分析人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諷刺漫畫家有表達自己看法的自由，而且作為藝術家，他們有責任反映社會弊端。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向寧在台北報導。
日本動漫作者荒川宏的作品 Raiden 18 6月發售全新單行本之後，中國網民發現該作品在10年前第三回連載之中出現一幕，將毛澤東畫成殭屍，頭上還貼著勒令廁所在哪裡的符咒，以此諷刺中國廁所難找。這件事件在中國社群媒體引發爭議，一些中國小粉紅批評作者辱華，而作者並未就此道歉。國際上的藝術創作遭到中國網民批評為辱華的例子屢見不鮮，其中漫畫的文化風行的日本就屢次遭受到中國的小粉紅的攻擊，除了抵制購買之外，他們還要求作者改劇本、謝罪、退出中國市場等。東京大學研究所綜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加治屋賢司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從言論自由的角度來看，政治諷刺藝術的表達應該得到保護，但是從主體尊嚴的角度來看，由於諷刺的對象往往是個人和群體，因此並非所有的政治諷刺藝術都應該被接受。至於怎樣的政治諷刺藝術是可以接受，如何兼顧表達自由和主體尊嚴，這些就需要就具體情況來到分析。遠勝恐怖政治和言論自由，不扼殺當代藝術，這本書的作者京東藝術大學藝術研究院教授小崎哲哉對美國之音說，漫畫家應該有畫他想畫的作品的自由。
芸術表現について一番重要なことは、当然ながら言論の自由ですよね。言論、あるいは表現の自由。
佢話對於藝術創作，仲話最重要亦都最唔能夠妥協嘅就係表達嘅自由，呢啲係最應該被保護噶。當然，令人感到恐懼或者受傷等嘅仇恨嘅發言，或者係仇恨犯罪係唔得嘅。歧視社會弱勢者亦都係唔應該嘅。但係到目前為止，仲冇人因為呢啲日本漫畫作品而受到身體嘅傷害，或者因此感到恐懼。批判他國政治亦都係創作者嘅創作自由。你和批评者拥有言论自由一样，奥迪华裔艺术家巴雕草因为创作讽刺中国政治的漫画作品而闻名，他说艺术家是通过视觉或者其他媒介表达自己的看法。
他其实表达意见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活动，因为我是出生在大陆，然后我也生活在海外许多年，这种应该是非常正常化的艺术家的表达。
他说其实表达意见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活动，他出生在中国大陆又在海外生活多年，这种理应非常正常化的艺术家表达在中国就是不可以存在，因为所有和政治相关的意见都要经过管控限制审查，基本的现实为中国艺术家并没有这些自由的环境，他们这些海外的艺术家相对自由和安全就应该多做一些。巴雕草对于目前艺术创作逃避现实生活主题的状况感到忧虑，认为这种情况应该要改变。
我觉得艺术家他有社会责任感，这个社会责任感其实来自于艺术家他已经出来的。
他说他认为艺术家应该要有社会的责任感，这个社会责任感是来自于艺术家与生俱来的权力或者权威，因为社会对艺术家不是平视，往往是仰视，他的艺术作品往往被展览在机构之中，譬如博物馆、展览馆、画廊里面，这样就对大众带有一种教育和引导的力量，既然艺术家拥有这种力量就应该肩负起责任。巴雕草表示，尤其是在目前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之下，艺术家无论他的国籍是什么，都对反映社会变动负有一份责任。他本人时常因为讽刺中国政治题材的创作而遭受到很多人的反对，谈及到威胁。
那很多啊，就是最简单就是一直会有网络上的威胁，每天都会受到死亡的威胁，然后有的时候也会cyber attack。
他说在很多方面的，有网络上面的威胁，每日都会在各种媒体上面收到死亡威胁，也都会受到网络攻击，没办法上网。在澳大利亚也都没办法不用 VPN 才能够上网，因为中国会有黑客每日来到攻击，之前他还有被跟踪过的经历。作为艺术家很难找到空间展示和人权相关的作品，尤其是针对中国的，因为很多画廊或者基金会都和中国市场关系密切，所以都是自我审查了。即使是这样，他还是坚持自己身为艺术家的社会责任，不断以创作表达所熟悉的环境之中应该面对的问题。日本动漫作者方川宏因为漫画作品之中包含消遣毛泽东的内容，被中国小粉红批评为辱华，但是他不单止没有为此道歉，反而在近日接受日本的媒体访谈的时候明确表示，这些内容是为了给那个国家不再出盗版漫画，此言一出都受到中国的小粉红的鞭挞。
ブラックヒューモアの得意な上手な作家ですよね、上手な漫画家。
小旗哲哉说，方川宏本来就是黑色幽默的高手，作品一直都很有趣，而毛泽东并不是唯一一个出现在他的作品之中的僵尸机器人。斯大林、丘吉尔、撒切尔以及好战的明治时代大日本帝国武士亦都频频出现，这些是一部精心设计的黑色幽默作品，而不是有意挑衅。即使读者认为他的作品造成了情感的伤害，但亦都不能够威胁作者或者剥夺他的言论自由。1956年在艺术问题上面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的百花运动就是毛泽东本人提出来的。接着仅仅一年之后，毛泽东就违背他的承诺，开始了清洗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自此之后，中国就没有言论自由。目前小粉红因为毛泽东的主题而愤怒，对比之下是不是很讽刺呢？但是加治屋健司表示，侮辱另外一个国家受人尊敬的人的作为，阻止盗版的方式是不合适的。 眾所周知，這個漫畫的作者方寸宏對中國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和尊重，從他的作品《英雄傳》、《三國志》、《玉石》等可見一斑，所以他認為這次出現蕭顯、毛澤東的內容不算是政治的諷刺，而是失敗的黑色幽默。加之屋建師認為日本必須認識到在國際觀點上面被判斷和評價的可能性，而並非只是顧及在日本國內的觀感。台灣政治諷刺漫畫家、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教授張仲金對美國之音說，其實中間有很大的原因是與民族自尊有關，因為自中國崛起、經濟起飛，唯一會被西方扣病的就是他的人權和民主問題。這種情況之下，中國會覺得他都已經奮鬥到不輸給這些人了，為什麼你還是在那裡嘲笑他呢？然後會有一些外圍的組織揣摩上意或者維護上級的動作，其實並非對創作者人的人生安全的影響，而是對人格的追殺。中國近來亦都開始出現以諷刺他國政治為主題的藝術創作。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去年在推特上面分享了一張醜化澳大利亞軍人的圖片，今年他又在推特上面發布了一張修改自日本標誌性浮世繪版畫神奈川沖浪女的諷刺插圖，暗諷日本將核事故廢水排入海裏面的決定。沒多久之前，中國一位美學博士為了讥諷在英國舉行的 G7 峰會，模仿意大利畫家達芬奇的名作《最後的晚餐》，在網上發布一張名為《最後的 G7》的諷刺畫作，將與會各國的首腦畫成耶穌以及他的12個門徒，而且用各自的國旗和各個特別的動物來代表各國的首腦。小旗哲哉認為，國家之間交換政治主張和批評意見基本是一種合理的行為。對於神奈川沖浪里的諷刺作品，他說這些不是很有趣嗎？反觀這些也可以刺激日本政府去思考，是否因為未對排放廢水充分解釋，才會引起鄰近的國家的擔憂。當然，日本外務省要求中國撤下在官方外交上，亦都是適當的反應。但是對於民間來說，日本人應該仿效發布這個插圖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因為改編各色北齋的作品不單止很有創意，亦都符合表達自由。張從金說，這些是西方擅長的方式，因為它本身就有民主素養作為基礎，中國以前並沒有開放的結構存在。當他看到西方用這種嘲弄和挑人的方式，他會想這樣我也用你們認為自由和民主的方式回應你們，正所謂以彼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你不覺得他用的方法都很符合西方的標準嗎？張從金就認為，這些標準的後現代以視覺文化主導的世代，圖像影響力大於文字影響力，它傳播力更為顯著，中國也在學習，差別是在於中國發布者多是官方，而民主國家多是個人。小旗哲哉說，他覺得奇怪的是臉書和推特在中國不能夠使用可以使用的國內的 SNS 又要被審查，但是趙立堅就可以用推特來到發表諷刺他國政治的漫畫，怎樣能夠有雙重標準呢？中國人不是應該先抗議自己表達空間受到限制的嗎？怎樣能夠先批評其他人的表達呢？政治諷刺是反抗權力的流行的武器，剝奪諷刺和批評的權利，無非是剝奪了自己反抗的舞台。民主社會的受眾在推特等平台上面對某些作品表示抗議，這些是表達和交流意見，這些是他們的自由，和創作的自由一樣，都不應該被剝奪。張從金認為，幽默諷刺時事的漫畫，一方面向民眾揭露政治霸權背後的荒謬和黑暗，另外一方面提醒當權者的行為正是受到人民的監督，是一種權力的警官，在民主國家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規訓作用。他說，在專制時代政黨尚未輪替之前，大家對執政黨的批評需要管道，這是台灣民主發展很重要的階段歷史，當時的黨外聲音和漫畫就如此延續了下來。而這幾年政黨輪替之後，可以發聲的管道多了，只要有鍵盤和屏幕就可以發表，不一定要透過報章、媒體、雜誌，有自己的社群平台就可以發表，這些亦都是台灣民主進步之後變成多元的呈現。 小旗節再強調，民主社會最大的優點之一就是表達的自由，亦都就是言論自由。他認為擁有自由才會有幽默感的發揮的空間，政治諷刺漫畫才有發揮正面效果的可能。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
代表全球國民生產總值九成的130個國家上個星期原則上就全球最低的企業稅率達成了協議。拜登政府隨後自我祝賀，促成了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所形容的歷史性的經濟的外交。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加佛的報導。
簽署協議的包括中國、俄羅斯、印度和所有20國集團成員，各國同意對公司徵收至少 15% 的企業所得稅，以防止耶倫經常所講的各國為吸引公司登陸本國而競相壓低稅率的向谷底賽跑。沒有任何的國家是贏過這場的賽跑，耶倫星期四在7月1日發表聲明當中就是這樣說，降低稅率不單止是未有吸引來新的公司，他們還剝奪了各國用來資助諸譬如是基礎設施、教育以及抗擊大流行病努力等重要投資的資金。在美國，這項的協議將會確保公司分擔合理的負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自從2013年以來一直在爭取達成某種的安排，使到世界各地國際企業的稅收待遇合理化。他的目的一直是要保住每年数千亿美元的税收。专家说，由于企业的避税策略，各国政府每年都在损失这些数额的收入，但是前几年一个项目几乎陷入了停顿。立场倾向保守派的华盛顿自付税收基金会的全球项目副总裁丹尼尔班就表示，可以绝对公平地说，拜登政府将他推过了终点线。他说，去年在这个时候事情实际上是陷入僵局，特朗普政府当时并未完全赞同实施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计划。不过他表示，拜登政府将他是执起上力，而且真的是对此投入了很多的政治资本，令到其他国家相信他们是需要加入这个的协议。虽然有很多的细节仍然有待谈判，但是协议的基本设想就是应该是要求公司必须要就他们的利润向他的产品以及服务消费所在国缴纳至少一部分的企业所得税，而不能够将有利润都转账到是没有避税港的国家的企业总部。这项方案将落实一套制度，将一定份额的应税利润分配给该公司货物或者是服务被售出的具体国家，然后强制规定对这些利润的税率至少是为 15%。 这项的方案还进一步地规定，如果某些辖区选择征收低于 15% 的税率，而企业决定将一些业务移往这些国家，这些公司的母国将会得以征税弥补亏欠，以达到 15% 的税率。协议的目标是让各国很难甚至是无法将降低税率当作为是利诱来影响公司将总部或者是业务设在该处的决定。这种的想法就是，如果迁往某一个具体国家并不会带来税务优势，这样公司就会基于商业需要而不是税率高低来作出选址的决定。7月2日星期五，在白宫的一次新闻简报会上，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莱恩·迪斯将这项协议和拜登政府提高企业所得税以及落实其他的改革的努力联系在一起。他说，经合组织的这项协议产生了在美国落实企业税改革的势头，不单只是通过使个美国投资变得更有吸引力，而不是将生产以及利润转向低税辖区，来帮助改进美国的竞争力，而且还增加收入，使到他们能够投资于增强生产率的措施，比如是全民学前教育。虽然白宫很快地就夸赞起星期四达成协议，声称这是一项重大的胜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